回溯教会走过的路，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了解今日所立之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李月新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新。上一课我们谈到三一论的论争，那是关于真神的独一性，还有父子灵的位格和相互的关系。而在上一课结束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提过，三一论的争议必然牵涉到有关于子的论述，如何理解子的位格，理解他的神性和人性呢？这就是基督论的课题。其实教会一直都肯定耶稣拥有人性和神性。耶稣是全能神的独生爱子，他是从童女玛利亚所生的。不过虽然有这方面的肯定，但仍然有很多的细节需要讨论，需要确立。比如说，圣子的神性是不是跟圣父的神性相同的呢？基督里面的人性和神性到底是结合的还是分开的？如果是结合的话，又如何结合？如果是分开的话，神性和人性又如何互动？他们会不会出现矛盾呢？很多这样的细节，这些问题是需要详细的讨论清楚的。一方面是因为教义的建立必须有坚实的圣经基础、神学基础，另一方面，当时不少这样的异端都是从基督论上出现偏差和错误，所以有必要做出厘清和确立正统的教义。这一课第十课，我们会集中介绍基督论的论争。有学者就当时在基督论上出现偏差的异端做出一个简单的分类，月心觉得这个简单的分类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掌握当时异端的思想。当时在基督论上出现问题的异端可以大概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在基督的神人二性上出现错误，有的异端否定耶稣的神性，也有的刚刚相反，否定耶稣是完全的人。比如说亚流主义就是否定耶稣的神性的，也反对父和子是同质的。上一课我们介绍过的阿波里拿流主义却认为耶稣基督在世为人的时候，他只有人类的身体和灵魂，而思想的部分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的思想部分是被圣道所取代，所以耶稣是没有人性思想的存有，跟世人有一部分的不同。第二类的基督论的异端是在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结合方面产生了错误的观点，其中有聂斯多流主义，这一派认为道成肉身的基督有神的位格和人的位格，这两个位格是独立的，两个位格同时处在耶稣的身体之内，各自彰显神性的全能和人性的软弱。另一个例子是欧迪奇主义，上一课我们提到过了。欧迪奇主张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在道成肉身里面完全的结合，产生了不是神也不是人的第三性，又因为神性比人性强得多，所以神人二性结合以后产生的第三性是比较接近神性的。我们记得那个水滴滴在汪洋大海中的比喻哈。第三个分类是关于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成效如何，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不是足以使人得救呢？还是人的得救还需要那个人自己也付出一些努力呢？第四世纪末出现了一个异端，柏拉修主义，这一派认为人的本性并没有因为亚当犯罪而败坏，他们相信人自己有选择善的能力，不需要靠赖基督的帮助。那么我们会问，耶稣成就了什么呢？ 柏拉就认为耶稣只是为世人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而已，基督徒必须要靠自己的自由意志努力的行善，过圣洁的生活，这样才能够得救。之后出现了经过修正的半柏拉修主义。半柏拉修主义虽然肯定神的恩典的功用，但是仍然坚持人自己必须要选择向善，这是得救的首要条件，人的功德仍然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初步的介绍，让弟兄姐妹有一个概念。接下来我们会更详细的来讲述这些异端。上一课我们曾经提到尼西亚会议，在会议上所制定的信经使得教义得到确立，不过有关于基督论的争论还没有完结，异端持续不断的出现，冲击着教会。经历过几次的大公会议，最后终于在公元451年在加克顿召开的大公会议上确立了基督论的教义，止息了相关的纷争。教父们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我们先来谈谈教父们如何回应亚流派。在上一课我们稍微提过了加帕多加三教父积极地驳斥亚流派的主张，特别是亚流派反对子和父同治的问题。加帕多加三教父，也就是该萨利亚主教巴西流、女撒主教贵格利、拿仙素斯的贵格利，他们都继承了亚他拿修的神学思想。其中巴西流主张父子圣灵是同质的，女撒的贵格利是一位修持学者，他用希腊哲学来支持基督教的神学。拿仙素斯的贵格利深受修道主义的影响，在公元378年他到君士坦丁堡驳斥亚流派。公元379年皇帝提阿多修登位，他支持贵格利，使当地的居民都支持尼西亚派。加帕多加三位教父积极驳斥亚流的观点，为了维护上帝的独一性，他们提出了一个观点，一致三位，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强调神性只有一个个体，或者叫做本质，所以上帝是绝对意义上的一，上帝是独一的。但是上帝在这不可分的统一体里面有三个自主的主体，或者我们称作位格，也就是父子圣灵各有自主的特性，彼此是有分别的，但是都在一个统一体之内。父子灵有同一个神圣的本质，合一的基础在于父，子和圣灵是从父而出的，又归于父，这个就是一神三位格的教义基础。这是加帕多加教父针对亚流派的异端而提出的观点。除了亚流派之外，刚才我们提到的分类里面还有一个异端是在神人二性上出现问题的，那就是阿波里拿流主义。阿波里拿流是老底家的主教，他拥护尼西亚信经，而他的立场跟亚他拿修一样，认为基督的工作是把必死的罪人拯救出来，成为属上帝享有永生的人。关键是耶稣必须是真神才能够成就这个救赎，所以阿波里拿流强调父和圣子是同质的，这非常正确。我们会问，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阿波里拿流想不通一个问题，那就是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如何可以联合呢？阿波里拿流认为道和肉身是有次序的，道是神圣的，道的神圣不会受肉身的影响，所以他认为基督只有一性，他的人性被道吸收了，只剩下神性。公元362年在亚历山大会议上否定了阿波里拿流的观点，原因是如果基督的人性出了问题，就会直接影响救恩的有效性，因为基督必须是完全的人，救赎才成为可能。后来阿波里拿流调整了他的观点，正如刚才我们提过，他说耶稣有身体 也有魂的部分，但是他不接受耶稣有人的思想，因为人的思想是败坏的。阿波里拿流就提出，思想的这个部分已经被道所取代了，这样的话耶稣才有统一性，不会在内部产生冲突。其实阿波里拿流仍然强调耶稣的神性吸收了他的人性，使神性人性合而为一。他的观点只是肯定了耶稣的神性，但是耶稣的人性就被否定了。阿波里拿流的观点先后受到罗马教会和安提阿教会的反对，其中加帕多加教父和安提阿学派特别的反对他。女撒的贵格利是受俄利根的思想所影响的，他认为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圣灵为圣子预备了身体和灵魂，作为一个特别的载体，神住在人性之内。他强调基督的人性不能够跟他的神性分开，一直到复活的时候，肉身才改变成为不朽。公元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二次大公会议上，阿波里拿流的学说再一次被否定为错误。接下来我们讲到聂斯多流派。聂斯多流是安提阿学派的修道士和长老，公元428年他担任君士坦丁堡的主教长。聂斯多流认为基督是两性结合的一个名称，他相信基督和道是不一样的，道是指神性，而基督是两性的结合。如果把人性包括在道之中，道统摄了人性，这样就犯了阿波里拿流的异端错误。聂斯多流强调，基督虽然有神人二性，但是他只有一个主体，他反对把基督神人二性混乱了，而坚持神人二性的分别和结合。他认为神人二性的分别是在于本性的层面，神人二性的结合则是在形象的层面，每一个本性都有他自己本身的形象，也就是外貌、本性的特征和表现。神人二性的联合就是在形象这个层面，两性结合是在一个共同的形象上，而不是在本性的层面。在共同的形象中，圣子和肉身两个形象互相交流，所以两性有共同的旨意和行动，重点就是在基督里保持着一个共同的形象和两个分别的本性。我们可以看见聂斯多流为道成肉身当中的二性结合建立了一个本体的观点。聂斯多流的观点受到跟他同期的欧利罗所反对，欧利罗是亚历山太主教，他反对聂斯多流的极端思想。欧利罗认为基督有整全的人性，但是这人性不能单独存在，这人性是完全属于圣道的，所以这人性也是圣道的人性。基督的身体不仅仅是一个平常人的身体，更是圣道的身体。欧利罗认为两性的结合是本质上的结合，所以他批评聂斯多流的理论否定了道成肉身的实在，把人性和神性分割了。欧利罗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道在成为肉身前和成为肉身后是两个阶段，成为肉身之前，道在肉身之外，成身之后，道就在肉身之内，道的本性是不变的，所以结合之后只有一个位格，就是基督。另外在上一课我们也有提过，在当时出现了玛利亚能不能被称为上帝之母的这个争论。聂斯多流认为玛利亚没有生下道，只生了基督，所以只能够称为基督之母，这样才能够把人性从神性当中分别出来。欧利罗不同意这个讲法，他就上诉皇帝提亚多修二世和教宗瑟勒斯丁一世，指控聂斯多流违反了上帝之母的称呼。其实聂斯多流要强调的是基督经历实在的人性，包括成长、受试探和受苦，所以必须假设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共存的，而且各有内涵， 各有外显的形象。刚才我们提过了，聂斯多留相信基督有一个共同的形象和两个分别的本性，所以他不同意基督有两个位格。但是欧利罗攻击聂斯多留反对上帝之母的观点，关键是在于聂斯多留主张基督的圣道和耶稣之间只有形象的联合，也就是表面上的联合。这样的话，道成肉身只是虚有其表，基督的救赎就不可能成立了。欧利罗认为圣道成为肉身本质是不变的，两性的合一是真实的，基督的人性在任何阶段都不能够单独存在。从玛利亚承孕开始，上帝自己就在肉身之内经历生死复活，但是道并不是在他的本质上受苦，而是在肉身之内才经历痛苦。欧利罗提出一个比喻，就是火烧铁不会改变铁的本质，同样圣道在肉身之内经历苦难也不会让道变质。公元430年在罗马召开了会议，要求聂斯多留接受罗马、亚历山泰和整个大公教会的领导。当时罗马和亚历山泰是结盟的关系，如果聂斯多留拒绝，就要被革除主教的职位。当时东方的提阿多修二世和西方的瓦伦提尼三世为了止息纷争，于是在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召开了第三次的大公会议。会议的结论是接纳欧利罗写给聂斯多留的第二封书信作为会议的神学立场，结果聂斯多留被放逐，他在叙利亚继续传教，后来再传到波斯、印度，也传到中国，那就是我们知道的景教。还有刚才我们提过的柏拉修主义，柏拉修是一位爱尔兰修士，他认为始祖亚当的堕落只是为世人立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而已，亚当的罪并没有直接流传到后代，所以人仍然有能力活出无罪的生活，而耶稣基督的侍奉只是向世人展示一个完美的典范，叫人可以跟随。从柏拉修的观点看来，不管是人的堕落或者人的成圣，都是个人的责任，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努力才可以得救。后来的半柏拉修主义是由修士加贤努提出的，他相信始祖犯罪确实会影响后来的人，但是人并没有因此而全然堕落，只是行善的能力减弱了。奥古斯丁坚持全世界都因为始祖的堕落全然败坏，人类只懂得犯罪，没有行善的能力，罪人能够归信基督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之后神会赐下合作的恩典，防止信徒走向罪恶，并且保守他们不致跌倒，最终得救。公元431年以弗所会议判柏拉修主义是异端，肯定了原罪的存在，被罪影响，所以人仍然有选择行善的能力。如果人要得救的话，必须先凭自己的意志归信耶稣，然后神的恩典会临到，帮助信徒继续的行善，以至于达到得救的地步。
侍奉就是在主面前祷告、敬拜、赞美、感谢、歌颂，行事为人合神心意，讨主喜悦，并且被主使用，为主做工。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欣。刚才提到第三次的大公会议，以弗所会议，其实这一次会议在基督论上并没有新的立论，而在以弗所大会以后，安提阿学派和亚历山泰学派出现了分裂。公元433年， 安提阿主教约翰，他很希望东方教会合一，也希望使欧利罗和涅斯多留的后人和解，于是就制定了一份复合宣告。复合宣告不用一性这些字眼，也不用本质联合的说法，并且接纳上帝之母的观点，内容强调人性是道内住的殿，神人二性的主体是道，两性在基督身上是完美的结合，没有混乱，也不是道德的结连。这份复合宣告虽然没有解决两派的纷争，但是它为日后的大公会议奠下了基础。第五世纪中叶，罗马教宗利奥一世写信给君士坦丁堡主教弗拉维安，这封信被称为利奥大典，书信的内容综合了安波罗修和奥古斯丁的主张，是一封关于基督论教义的书信。利奥的基督论是建立在使徒信经的基础上，他肯定道成肉身是历史的事实，耶稣基督的位格就是圣道的位格，耶稣基督虚己成为人，并没有损害圣道的全能，他的人性也没有被罪和死所胜，神性是与真实人性结合的，两性不会产生混淆，也不会影响个别的本质。基督的两性有不同的运作方式，所以基督有两个意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有软弱的表现。利奥声称道执行道的工作，肉身执行肉身的工作，但是因为二性结合在一个位格中，所以二性的行动是和谐的，是一致的，为要成就基督的使命。利奥提出属性相通的原则是必须肯定的，圣子存在两性当中，取了我们所得的，而没有失去他所有的。利奥的理论协调了安提阿派和亚历山泰学派的分歧。公元450年，皇帝马斯安登位，他本人非常同意基督神人二性的教义，为了促成教会合一，他在公元451年在加克敦召开会议，也就是第四次的大公会议。参与会议的有500多位主教和罗马教宗的代表，马斯安借这个机会希望澄清基督神人二性的分别和结合，来解决涅斯多留和欧利罗的争论。这一次的会议再一次肯定尼西亚信经和君士坦丁堡信经，同时以欧利罗的两封信和利奥大典作为神学根据，订立了加克敦信经。加克敦信经强调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唯一主体，又强调二性的真实，在神性和人性上都同样的完全，既是真神也是真人，基督有一个理性的灵魂和身体。这句话就否定了诺斯底的幻影说和阿波里拿流对基督人性的看法。加克敦信经并没有采用尼西亚大会的同志的字眼，同时保留了上帝之母的观点。之前我们提过，亚历山泰提倡一性和本质的联合，而安提阿学派就提倡二性和圣道的内住。加克敦信经为了调和两派，采取一个比较折中的途径，就明确地指出成肉身之后的基督是一个主体，在它里面只有一个活动的中枢，圣道的位格就是基督的位格。加克敦信经以不混乱、不改变、不分割、不分离来排除了一性论，强调位格只有一个。信经也采用了利奥大典的用语，就是在同一个形象和一个实体之内，两性的特质被保存而结合，没有分开，没有分割。总的来说，加克敦会议采取了平稳保守的路线，确立了基督论，让多年来的争论终于平息下来了。耶稣基督神人二性教义的定定，几乎可以说是对异端思想的反动。亚流主义的问题在于拒绝耶稣有完全的神性，阿波里拿流主义否定基督耶稣有完全的人性， 而聂斯多流主义就把耶稣神和人的元素分割开来，反对神性和人性有联合，而欧迪奇主义就把神性人性相混，让原初的神性和人性都不再存留。结果这不同类型的异端思想先后在四次的大公会议上被判为异端，基督神人二性的教义也初步的确立了。有几方面的重点，第一，神性是完全的，圣子在万事之先，为父所生，与父一体，是真神，唯一与父的分别是父是万物的源头，而子是被生的。第二，人性是完全的，耶稣由圣灵感孕，从童女玛利亚怀孕成为肉身，他是完全的人，有灵魂，有身体，有思想，跟世人唯一的分别是他没有罪。第三方面，神人二性没有因为联合而消失，两性的特质得到保存，没有混乱，不相交换，同在道成肉身的基督之内。最后，位格也是合一的，神人二性汇合在一个位格之内，不能分开，不能离散，因此只有一位子，圣子升天之后，上帝仍然是三位一体。这是基督论的确立。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牵引我走这人生路。